好，今天讲到的经文来自于马可福音第六章30节到44节。马可福音第六章30节到44节，这是上帝圣洁无瑕毫无错谬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聆听。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通往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就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去，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般一般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1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拍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了，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20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人。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啊，你向我们启示你自己啊。今天这5饼2鱼的事件，主啊，你让我们看见主啊，这个神迹让我们看见你是神啊。你不但是神，你是那一个啊来到世上啊来拯救我们脱离各样捆绑、罪恶痛苦当中的神。主啊，因为你来是要做牧人，牧人为羊舍命，好让羊在你里面得生命。主啊，你赐福恩待我们今天你的话语，当我们宣讲的时候，你的话语存在我们心里面，改变我们，使我们更多认识你。奉主圣名，阿们。所以马可福音，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我肯定很读过很多次，但马可福音它有个很大的一个核心，它告诉我们耶稣他是谁。其实在他的开篇，他就告诉我们耶稣他就是那一个福音，他是旧约先知预言的弥赛亚，他是施洗约翰所见证的那一位在他后面来的反而比他更伟大的那一位人。并且在后面又看到耶稣又是那一位上帝亲自在天上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福音，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是马可福音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所以说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面5饼2鱼的神迹，我相信对大多数人来讲太熟悉了。如果你是在信徒的环境长大，这段经文你可能听过好几十遍，读过好几十遍。如果你曾经教过主日学，我相信你也教过几十遍。所以你可能在想，对于这样熟悉的内容， What can we learn?What more can we learn? 我们还能学到什么更多的吗？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感觉越熟悉的经文往往是我们越不熟悉的，因为我们给他的关注是越少。就拿我们这段经文来讲，大部分人可能只有大概的印象，比如5饼2鱼里面你能记住的是什么呢？耶稣拿了5个饼2条鱼，然后呢他注谢了分给5000人吃，最后还收回12篮的饼。这个是我们大部分人能记住的这个大概，但是5饼2鱼的神迹只是这段经文里的一个部分。至于其他细节和上下文，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记得，都很陌生。所以留在我们脑海中的就是这个神迹，这段经文里面好像说就是神迹最重要。那其实这样做的话是有点喧宾夺主，确实很多人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将很多的关注给了这个神迹，以至于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说啊，这个神迹它是重点。 那五饼二鱼它确实是这一段经文里面的亮点，但它不是重点，它也不是中心，也不是这段经文的目的，告诉我们说，哇，耶稣好厉害，他会行神迹。那耶稣从来不是为了行神迹而行神迹，也不是为了让人惊叹而行神迹，耶稣所有的神迹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启示，将原本隐藏的事情通过神迹彰显出来。那神迹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它直译过来它是 sign， 标志、标牌。我记得我们去年全家人从东部往西部来的时候，我们提前预备好了每一天住哪里，一天当中最兴奋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路标上面显示出我们下面那一个目的地啊，我们知道今天的车终于要开到尽头了，这个目标告诉我们它不是目的地，我们的目的地很多时候是在100迈以外，但是这个 sign 它告诉我说你再走下去100迈，那个地方就是这个标所指向的地方。就是在神迹里，这个神迹它不仅仅是表示上帝的大能和权柄，确实是彰显了神的荣耀，但它更主要的是上帝他自己的启示。换言之，神迹的彰显不是要把大家注意力引向哪里呢？引向神迹上面，而是让看神迹背后所指的方向，也就是神他自己以及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对神迹我们的认识很重要。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行过很多神迹，门徒和众人都因着耶稣的神迹大感惊奇。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看到这些神迹之后，后面发生什么事情？马可福音2:12，这些人看见神迹之后，他们归荣耀于神。约翰福音马可福音5:41，他们看见耶稣是分平浪静的时候，他们心里思想，这位耶稣到底是谁？约翰福音2:11里面，这些人看到神迹之后，他说他们就信了主。我们看到旧约新约里面，神迹的首要目的就是彰显上帝自己，好让人能认识他。在旧约里的神迹也是一样，最出名的就是十灾，对埃及人是十个灾难，但以色列人是十个神迹。无论是外邦人、埃及人还是以色列人，都看见了谁？耶和华，没有神能像他。所以但是很多基督徒很可惜是他误解了神迹，他们把圣经神迹的故事当作他们的一个支持经文。只要我们有信心，只要我们对上帝有足够的信靠，上帝一定会使用神迹帮助我们、医治我们的。因为这样的教导，有很多人在没有看到神迹或者自己的处境在改变的时候，他们就灰心，甚至怀疑这位上帝是不是真的，甚至有些人因此放弃了信仰。其实他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哪里？神迹上面。那这是一个很有危险性的根基，因为当神迹不再出现的时候，你的信仰就崩溃了。这是因为他们误解了神迹的目的，神迹不是让我们，不只是告诉我们上帝他能行大能，是的，但最最最重要的是，神迹是告诉我们耶稣他就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位主，他是弥赛亚，他来，他要在我们身上行一个更大的神迹，乃是要叫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没人可做，也没人可行，也没有人曾经做过，只有耶稣基督能做到。所以说这些经文依然对我们说话，虽然他在2000多年前写成，因为这段经文不是要告诉我们神迹有多么好，或者说让我们心里面说大家对期盼要神迹，而是告诉我们我们有这样的一位救主，他是我们的大牧者，他看见我们，他知道我们，他关心我们，他喂养我们。所以五饼二鱼他看到的是一个牧者的心肠，是作为大牧者。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会分两大点来讲，第一我们要讲到说人的处境它是一个属灵的贫瘠，第二人的需要，他需要的是一个生命的牧人、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人的处境它一个灵里的贫瘠。我们很容易判断一个人是否缺乏，如果他没有最基本的保障，那他就是缺乏的。那属灵的贫瘠也是如此，他的生命中要看 他有没有神。如果没有神，他的生命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那他是缺乏的。虽然现在我们很少人会把自己跟饥饿饥渴连在一起，因为在这个物质丰富的时代啊，我们问物质层面太丰富也太方便啊，我们很多时候现在考虑是要少吃一点，我们考虑是怎么不让自己长胖，在吃上面我们没有缺乏的经验，但是我们确实都是有知识，也就是说吃跟喝虽然很基本，虽然很在我们生命当中微不足道，但它却是生命生存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记得星期一关COVID-19 它发生的时候，我们经历到食物短缺所造成的恐慌，尤其是在亚洲超市，所有的门店几乎在一天之内所有的粮食全部卖光，你买不到米，甚至你要等好久你才能看到有第二批米进来。就对美国人来讲，他们很难理解我们这个行为哦。但是亚裔移民，尤其是最早那一期，他们可是真真实实经历到什么叫做饥饿，什么叫做干渴，什么叫做没有饭吃，什么叫没有水喝。所以他们知道缺乏所带来的恐惧，以及缺乏所带来的那一种痛苦。所以我们在经文里面，其实他有讲到两个群体。第一个是五饼二鱼的群体，我们看的一看就知道。但其实还有个群体，它出现在我们经文的开场那里。这两个群体，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同样的需要。在外面上看，他们好像啊，就是一直物质的需要，但是在内置本在来讲，本质来讲，他们需求是一样的。啊，但是很可惜，他们能看得到自己外面的需要，他们到主面前来求主满足他，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自己属灵的贫穷、饥渴以及他们迷失的状态。所以第一个群体其实在经文里面它是非常轻描淡写的就这样一带而过，但这个群体它却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极大的渴慕。他们不是缺乏水跟饼，而是内心深处它被某一种东西所驱动，他们的这个渴慕的行为彰显出他内心的那个需求何等之大。所以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们可以在第一时间看见耶稣和他的门徒回来。我们的经文是其实是接在第六章里面的第一段的结尾，耶稣和他的门徒当时离开加利利海，他回到他的家乡拿撒勒去传福音啊，传完福音之后耶稣被拒绝，然后他差遣门徒两个两个去其他城市去传福音。所以这一段期间，在这之前耶稣门徒都在这一圈活动加利利海，但在那一段时间当中，耶稣突然间的离开那个地方，因为耶稣在其他地方去传福音。所以在这个地方里面，至少耶稣离开加利利海有一段时间，我们说估计可能有至少两个星期，甚至到了一个月。但是令我们很惊讶的是什么呢？第一群人在他们回来的那一刻就发现了他们，好像这些人是在那里蹲在那里在蹲点，并且每天如此，这样他们才能马上看见耶稣与他门徒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看见就可以发现。所以经文其实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来的原因是什么，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他们有很紧急的事情需要耶稣，并且是其他人无力可做的。所以来的人非常之多，如果别人可做，他们今天不在这里，他们可以去找别人。但他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并且他们可以一直观察主耶稣他们的动机的时候，说明他们里面一直在等候这个人，等候主，因为他们有需要。在三十一节里面描述里面，我们看到很有意思，他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众人说，因为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他们连吃饭的工也没有。其实你就去看英文圣经的时候，你去看他们这给人感觉是什么呢？好像是一个很大的长队，然后呢人进进出出，进的人是需要的人，出来的人是什么呢？已经得到解决了就走的人，给人感觉是这样子啊，其实很像一个 COVID-19 的时候那个医院的一个状况啊，医生们他们在努力的工作24小时，但是病人却不断的在增加。那这里我们也知道这个情景也让我们看到有不断的人就需求人很多，然后他们呢 得完之后，他们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弄完之后他们就回去，好像说他们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这里我们接着要看到耶稣的门徒啊，他们刚刚从短宣回来。其实在短宣的过程当中，我们可想而知，它是一个居无定所的一个状态，它肯定是一个非常让人疲惫的工作。但这时候他们刚回来，他们又马上被这一群人给围住啊，需要帮助这么多人啊。耶稣他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命令这些门徒说，哎，你们要去旷野地方休息。所以耶稣在这里，我们突然间就发现，在医治过程当中，耶稣对门徒说这样的话。耶稣的话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的需要，在我们在讲之前，主已经知道，并且他知道的很准，他的时机也很对。并且这里耶稣用了一个词，用的语句是什么句呢？是一个祈使句。他让我们知道说，你我们的需要，主他会亲自动工，他会亲自满足你，哦，他会亲自供应你。很多时候我们是否有相信我们主的供应吗？还是像这里讲的这一群人，他们跑到主面前，他们好像觉得自己知道我今天需要什么，所以我要告诉耶稣说，主啊，你今天帮助我。但实际上他们却不知道他们内心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根据这里的描述，我们可以猜到他们过来的目的其实是什么呢？是医病和赶鬼。这跟前面第二章第三章你看到很相近。这一群人大部分人他认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疾病，他们问题是被鬼附，所以他们过来，他们只要求医治，求医治完之后我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你就看到有人来弄完之后起来他们就走，所以这个过程它确实是很快的一个流动性。我们知道求医治它确实是这些人的需求，我们不否认耶稣自己他看到，所以耶稣自己他在这里他也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很多人的满足的问题在这里，他们满足只在于什么？他们的疾病。但是得医治不等同于脱离什么？脱离死亡。我们换言之，这些人今天到这里来，他们同时是有个比医治本身更大的需要。我们这么说吧，想要得医治其实不是这群人到主面前来最大的动力，主要的动力是他们面对死亡的恐惧。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为一个正常的感冒或者一个正常的发烧我们去看医生，通常我们就让自己家里休养几天。原因很简单，因为感冒它不至于死。那如果我们得的是癌症或者是一个疾病，我们会付上极大的代价去求医。所以这些来到求医的人，他们内心深处的医治后面还有更大的需求，他们的主要需求是想活着，求生的欲望让他们来到主的面前。但可悲的是，很多人他们只看到他们的需要是什么？病好我就可以活着。但是病的医治不等同于死，脱离死亡，只是说医病它延缓了人的死亡。这个死亡的问题永远烙印在这些人心里面，他们逃脱不了，死亡最终还会来。没这里这一群人，他们今天得医治，但总有一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死亡，死亡还会再来，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如果罪和死亡没有解决，那我们永远会处在一种属灵的缺乏里面，贫瘠里面。因为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与一位生命的主隔开，我们与生命的主隔离，我们里面没有生命。但感谢主，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与神和好。这就是我们看到第二点，我们的需要生命的牧者。所以耶稣这里就命令门徒，他就离开旷野，离开这里去到旷野，目的很清楚，就是要让他们可以休息。那旷野里面没有人打扰，当然很有意思，这些人看见耶稣离开的时候，圣经说对他们暗暗的走，但这些人居然可以知道他们下来的一个目的地是在哪里，他们居然可以发现知道说耶稣基督后面的行程。 更让我们惊讶的是，这些人他们知道目的地是旷野，他们要徒步跑过去，并且赶在耶稣的门徒前面提早到达那个地方。所以这里有一部分是从之前的地方过来的人，但还有一部分圣经告诉我们是从各村各城跑出来到那里去看耶稣。所以这里我们不得不问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人为什么他们要到旷野去？旷野并不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啊，并且还有一些人，他们的有些人已经得到医治了，他们从第一群人当中过来，为什么他们还要来到这里来啊？并且他们这一种的聚集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点点的不尊重，最基本的礼节没有，因为最起码耶稣的门徒需要休息，他们需要吃饭，但是在这个时候发现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吃饭。所以这些很迫切的举动在告诉我们，他们内心深处有一个很极大的需求，不容在他们里面去等候。所以接下来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需求是什么。可以这么说，这些人到耶稣面前来，他们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耶稣来到旷野，他看见这些人的时候，圣经说耶稣就怜悯他们，因为什么呢？他们的光景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没有人关心他们，照顾他们，包裹他们，喂养他们，这是主的他属灵的光景。可能在座的这些人，他们可能都有衣有食，他们可能在肉体上并不缺乏，但是主看见他们内心深处的那个荒凉是个什么状态？是一个羊没有牧人的状态。但是犹太人很多人他们不会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事实，因为他们一直以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为豪，他们说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人的奴仆啊，他们以上帝的百姓自居。然后诗篇二十三篇通常是他们描述自己以色列人与耶和华的关系，那就是牧羊人与羊的关系。所以说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不会想到说我们的光景真的是一个羊没有牧人的光景吗？对他们讲，可能我有其他的需要，可能这个不是我的需要，但圣经说主看见他们如同这样的光景，主怜悯他们。我们去看一下二十三章他到底是怎样描述一个牧人与羊的关系的。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所以二十三篇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有福，羊有牧者的光景，它是一个有福的光景，所有的祝福来自于大牧者的关怀带领与护庇。但耶稣看到这群以色列人却是相反的一面，他们没有牧人，他们的光景是跟二十三篇完全相反的。羊没有牧人是一个有祸的光景，或许你在表面上面看不出这些人外面有什么祸，他们有什么东西，但是他们内心深处的光景，他们是一个死的光景，因为他们在罪恶捆绑下面，他们是在罪恶国防里面。所以说羊没有牧人，它意味着这些人是在最高的处境，他们完全的迷失自我，他们处在各样的危险以及死亡之中，同时也在说明他们一个丑陋的一面。没有牧人的羊一定是脏乱污秽与不洁，这些就代表着这些人他一个在罪里面被罪辖制和捆绑的一个状态。谁愿意去爱这些人？在不知道一个人的情况下面去爱一个人是一回事，但是在知道一个人非常坏非常恶并与之为敌的情况下面去爱一个人，那这是另外一种爱。这样的爱不是因为我们好或者是优秀上帝才爱我们，不是，这个爱曾经告诉我们是出于什么？神看见我们出于怜悯的爱。这个爱在那个道成肉身的耶稣身上它彰显出来。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位是最圣洁最公义无罪的主，他不但没有拒绝这一群百姓， 所以去什么污秽不堪的罪人，那些死在罪中沉沦在罪里面的人，反而出于怜悯，他来呼召这些迷途的羊回来，正如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所做的。当他看到这么多人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呼召。他用神的话，神的道来呼召他们，因为上帝的话语是启示上帝救恩最重要的方式。因为信道，他是从心，从信道是从听道来，所以这些人中间肯定有很多人，他们是带着不同的目的过来。很多人来这里，有些人求医治，有些人就是要看神迹啊，有些人是过来求赶鬼，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跟想法。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医治的事情还有其他的事情都没有提到，整个核心放到了耶稣的教导上面。耶稣用神的话语作为属灵的粮食喂养这些群羊，我们看到这些人内心何等的渴慕。当耶稣把神的话传扬出去的时候，他们被深深的吸引住。一直耶稣讲到哪里呢？讲到他们吃晚饭的时候，中间没有截断，所以以至于门徒都过来提醒耶稣说啊，主啊，要打发这些人回去，好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安顿。然而耶稣却建议说，哎，我们给他吃。听到这样的建议，门徒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不信。他说，难道我们要去买20两银子？那二十两银子是什么概念呢？英文里面是200 denarii， 也就是 1 denarii， 就是一天的工作。那200 denarii 就是你一年三分之二的工资。门徒说，我要拿着三分之二的工资，我们就是他们工资去买饼给这么多人吃，够吗？所以这句话其实是反问句，他其实表示门徒他们第一他不信主，就说这个事情超过了什么一个人所行的范围之内啊，并且他们不赞同耶稣的建议，人太多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门徒即使他们跟随主这么久，他看过很多的神迹，他们信心还是那么迟钝。其实这里我们要看到门徒其实对这些人的需求，他们其实是为他们需求考虑，他们都怕他们会在路上饥饿，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去牧养这么多人，没有能力去供给这么多人。所以这个处境难到一个地步是他们认为连耶稣都不能做到。当然我们说这里耶稣没有必要说一定要给他们吃，这不是一个 must， 并且这些人他也不会说因为这一顿不吃他们就会缺乏。所以这里很明显看到说这些人他可以自己去买东西吃，去别的地方，但耶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并不是他们缺乏，耶稣这么做是因为这是一个牧者的心肠，他是牧人，他关心他们。所以耶稣他们没有因为他们的不幸，耶稣没有去做，反而耶稣让他们看见，上帝没有责备他们，反而主让他们看见，让他们参与，亲眼看见主喂养在场所有的人，并且有余。所以今天正如今天我们开始我提到的说，神迹的目的是什么？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完美的 serve 那个目的，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与耶和华神在以色列人中做的事情很像。因为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与其他神迹不一样的点在哪里呢？它这里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五个饼两条鱼，这个东西没有人可以做，只有在旧约里面看到上帝是那个从无变有的神。所以说五饼二鱼的神迹跟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我们看民数记里面11章列王记下第七节有类似的记载。所以这些神迹很可能让这些人想起谁？想起神对他们先祖所行的事情，同时也告诉他们耶稣这位在他们面前的主耶稣他是谁，他就是那位永生神，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神所立的基督。在这个神迹当中，耶稣与旧约的耶和华神对立起来，就是不谋而合。所以弟兄姐妹们，因为上帝的话语，我们才知道耶稣是主，是基督。我们也知道这位圣洁无瑕无罪的主，他怜悯我们罪人。这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大好的福音。自从始祖亚当堕落之后，圣经对我们描写就是一个属灵的瓶颈，我们如羊 走迷。以赛亚五十三章六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箴言书十二章十节十二节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所以在这个属灵的贫瘠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有需要，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可能就像这一群两群人一样，他们可能都要的是什么？主啊，我的问题在于缺乏一个神迹，我的问题在于我缺乏一个医治，我的问题在于我缺乏一个这样的一个什么一个帮助。如果有了，我生命就好了。 No， 生命中如果没有主，如果你的牧者不是耶和华，不是耶稣基督，那你的生命永远处在贫瘠里面。这条路最终会让你成为死亡之路，你按照自己的需求去走。这就是我们属灵的状态，是这里的地方，这两群人的状态，也是你我曾经的状态。因此我们曾经瞎眼，我们曾经堕落，我们曾经被罪辖制，以至于我们虽然知道有位神，却不以他为神，也不感谢他，也不荣耀他。正如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他所讲到的，我们完全堕落，以至于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悔改转向神。这是我们的处境。如果神不怜悯我们，我们就没有盼望。出于他慈爱和怜悯，上帝他竟愿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他来做我们生命的好牧者，甚至为他的羊舍命，好让我们能与神和好。如今你跟我们不在罪恶里面，你我的生命也不再缺乏，上帝让我们贫瘠的生命被翻转，因为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不再缺乏。所以说我们可以这样宣告说，耶稣基督他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今天你缺乏吗？今天你里面觉得还很不满足吗？你觉得你在世上追求好的东西，追求过来到最后还是不满足？你们并不是缺乏物质的东西，弟兄姐妹，我们缺乏的是我们被上帝牧养。所以今天神的话语他提醒我们，告诉我们主他是我们的牧者，他关心我们，在你没说之前他就知道你的需要，他对你的需要他拿捏得很准，他时机很对。就是他对他的门徒说，你此时此刻你的需要是休息，你要去休息，主没有忘记我们。虽然神的话语今天来勉励你跟我，让我们思想信靠感恩我们这位救主。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我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这一段经文，你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需求，我们真正的需要很多时候不是物质的，不是外在的。主啊，你告诉我们最需要是什么？是主啊，你要成为我们的牧者，我们生命中要有你，这才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需求。主啊，今天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是有福的人，因为你已经拯救我们，你已经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主啊，今天就求你让我们在你里面得到满足，活出满足喜乐的生命来。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感恩，奉主圣名，阿门。